我们今天要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先从今天要从第九节开始读，读到十一节，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我们在前几次交通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的重点是在伯大尼的玛利亚用香缸抹主。我们上一次特别说了，玛利亚用香缸抹主不是膏主，和膏是两回事情。因为在圣经里，膏油出埃及记三十章的膏油是为着做王的，为着先知，为着祭司才用那个膏油膏他。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他受膏是神用洗乐油膏他。玛利亚这个膏，这个香膏是真拿达香膏，他不是膏主耶稣。我们膏的旧约的膏是为着一个职分，他不是给主耶稣一个职分，是为主耶稣埋葬所安排预备的。所以上次我们讲，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一个人死了是要用香料或者说香膏来膏他的身体，然后用细麻布把它包起来。主耶稣就说，玛利亚这样做是为他死所预先做的，预先做的啊。这是我们说到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当然里面内容我们要学习的很多属灵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再读到第九节，那就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知道耶稣在哪里呢？在伯大尼知道耶稣在哪里，他们都来了。不但他们是要来看耶稣，还要来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因为有好些犹太人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原因，他们回去就信了主耶稣。我们知道拉撒路的复活这一件事情是主耶稣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商议要除灭耶稣，那就是要把神的儿子从世界上把他除掉。同时他们在这里也要除掉拉撒路，也要把神的工作除掉。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做了许多的工作，主耶稣今天已经复活升天了，但是他的工作还留下来。所以这么久以来，这两千年以来，撒旦都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主耶稣的工作除掉。主耶稣工作除掉，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是主耶稣的工作，福音是主耶稣的工作，圣经是神的话，这些他们都是他们要除掉的对象。现在不能除掉了，现在人也想在那里修改了。你看现在不是有人要把圣经也修改了吗？我们是说圣经是讲因信称义，现在有的人就讲不要讲因信称义，要讲因爱称义。你看就是把圣经就要修改。 所以一个他们要把神的工作除掉，一个就是修改，修改的目的也就是把神的工作要除掉。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就是为着主耶稣做见证，也为着神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做见证。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工作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撒旦想把它除掉的，但是感谢神，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神保守，这个工作没有除掉，所以我们这些人还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要为了这个工作在这里做见证，继续这一个工作，感谢神。所以当时他要除掉拉撒路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工作除掉，所以他要杀拉撒路。我们知道只有神的工作在那里继续，福音才能够传出去，教会才能够被建立，主耶稣才因着教会的建立，心腹预备好了，主耶稣就来了。这就是工作，感谢神。那么这里看见一个原则，就是撒旦是要想办法把主耶稣做的工作或者神的工作要把它除掉。那么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九节到十一节，他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现在我们要请读从第十二节要读到十九节。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同他去了。
这一段就记载主耶稣离开伯大尼以后上耶路撒冷的事情。这一段事情在四福音书里头每一卷都有记载，因为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重要在哪里呢？重要就是这一件事情是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那请我们现在读一书圣经，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
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这里是说到预言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要骑着驴，而且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骑着小驴，他骑着小驴。因为撒加利亚书有这一个预言，先是讲的预言，我们也看见这一件事情也就应验在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真是骑着一个驴的驹子。 所以印度先知有一个预言，主耶稣也这样做了。门徒开始不明白啊，不明白，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六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我们就相信旧约神借着先知说的话到了应验的时候，神就会借着神的灵就安排一切，都安排就按照神的话就实行了。所以这一个是主耶稣骑驴驹上耶路撒冷，是先知有预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慢慢的来读。这是今天呢，我们想把旧约里面有关弥赛亚，就是有关基督的，有几个很重要的先知先有预言，后来都应验了，我们想把它读一读。第一个我们要看主耶稣降生以前，旧约先知以赛亚就讲了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好，现在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赛亚书。那个拿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七章从十三节，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从十三节要读到十四节。
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那么这里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了主耶稣是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一个已经有预言，因此当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或者马太福音第一章都告诉我们，玛利亚还没有被约瑟迎娶的时候，她就已经怀了孕，而且是天使向她显现告诉她，你怀的这一个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就把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先知的预言就应验了在主耶稣的身上。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在原文的里面是神在人的里面啊，神就在人的里面，所以是道成肉身啊。这里这是第一个是很重要的预言。第二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主耶稣的出生，那请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啊，要读到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出生，他的出生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啊，不是为他自己家里而生，是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站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封禁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说到主耶稣有个婴孩要出生，他的怀孕，他的出生讲了，不但这样讲了，而且他生在什么地方也讲了。那请我们往后面翻旧约的弥迦书，第五章，就是拿鸿书的前面，约拿书的后面，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出生在哪里啊，伯利恒，就是出生的地点都已经预言好了。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父母是拿撒勒人，他们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要把报名上册，结果到了伯利恒，玛利亚的孕期就满了，就临产了，所以主耶稣当时就要在伯利恒出生，而且生在一个马槽里。你看这个也应验了。好，我们看新约，就是应验的旧约，也应验。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点关于主耶稣的工作，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是以赛亚说的预言。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13节要读到17节，13节到17节。
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是说到主耶稣的工作，他的工作在什么地方开始都讲了，以赛亚书都讲了，而且是按照字面的应验。一讲到西伯伦拿弗他利地外邦人的加利利，你看这是按照字面的应验。然后我们请读一点，就是主耶稣被卖，圣经也有预言，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11章。12节，
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
好，还要请你读13节。
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
好，我们犹大卖出耶稣就是这30块钱，然后犹大又把这30块钱退给祭司了，这个钱就丢在殿里面。 然后他们就把这一个钱拿去买了一个田，说埋葬外邦人的坟墓，所以这个就叫做血田啊，因为这个钱是卖主耶稣的钱啊，卖主耶稣的钱。那么这个也照着圣经上旧约的这个预言把它应验。那么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7章第三节，马太福音27章第三节读到第十节。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钱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这个也应验了，好，也是按照字面应验了。然后我们就说，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圣经里也有预言。那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要读第四节，读七，要他读到第十节，第四节读到第十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压伤，神定义要他受痛苦，他要成为一个赎罪祭啊，赎罪祭是要死的，所以他定死在十字架上。好，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羔啊，他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这些很多都是照着字面应验啊，应验了。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就是关于主耶稣复活。那请我们读诗篇，从前面翻诗篇46篇。第十节，诗篇16篇第十节。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这个原文呢，没有灵魂撇在阴间，原文没有灵字，只有一个魂字，就是你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那么怎么知道这一节圣经是着主耶稣复活讲的呢？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章。 我们从第二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三十三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想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次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魂不撇在阴间啊，因为这一节圣经是从第二十七节联系来的。第二十七节，因你不将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没有说到灵。那么这里是讲为讲论主耶稣复活，所以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都有预言，都有预言，而且也都应验，应验应验。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就要建立他的国度啊，国度。所以诗篇的第二篇就是建立国度了。诗篇第二篇从第六节我们要开始读，读到第八节，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
好，这就是他做王了啊，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啊。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主耶稣建立这个国度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应验。国度的建立，从圣经里我们看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属灵的国度，或者叫做天国的实际，现在已经有了，那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因为路加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是在你们里面。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心里他是说在中间，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讲主耶稣已经建立他的国度，现在已经建立了，那就是在我们中间，那就是说教会来讲，或者说是在我们里面。那么这里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那么你看，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这个天国已经有了，就是看你努不努力。努力这个字也可以说是强暴或者强力。好，你愿意进去的你能够进去，你不愿意进去的你就在天国外面。所以国度已经有了，从属灵的来讲，天国的实际今天已经有了，我们都可以进去。主耶稣在这说得很清楚，但是天国的实现就是在地上要实现天国，现在还没有。 啊，这个就要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就是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因为只有七号，启示录里面先是有七印，七印里面第七印后面就有七号，最后一个号吹响了，好了，那就是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就是天国就实现了。天国不是在天上，是在我们这个地上，所以叫世上的国，世上的国那就实现了，那么这个国度就在这个地上就实现了。那么今天这个还没有，这个预言还没有实现，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就能够知道你里面已经有一个国在你的里头了。什么叫做国呢？就是圣灵能够管理你这个人，你能够顺服圣灵的管理，这个就是一个国。今天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是让圣灵在他里头掌权管理他，他就在这个天国里面，实际上他每天的生活都在天国里头。还有一种的基督徒，他不顺服圣灵的管理，那么他就没有活在天国的实际的里面，没有。因此我们从这里来看，主耶稣要建立他的国度，现在还没有，但是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他一定要建立这个国度。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啊，约翰福音的十二章，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起驴驹进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去建立这一个国度。为什么？请你看我们今天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十三节，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尝了，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你看到没有，他是以色列王 啊这里说他是王了。那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马太福音，请我们读二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你看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都惊动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而请我们注意啊，这是第六节，牵了驴和驴驹来。那有人就讲主耶稣骑的是驴啊，这个驴驹就是小驴啊，那怎么能够骑呢？好，那我们要看啊， 到底主耶稣是骑的驴驹呢还是骑的驴，现在要请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读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读从二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四十节。
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那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是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骑的是驴驹，好不好？也是骑的驴驹，小驴。这个驴驹有一个特点，以后我们等等要解释的，就是没有人骑过的，专门给主耶稣预备。那么约翰福音没有像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马可福音记载这么详细，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约翰福音当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已经出来，所以他就没有把那些福音书所已经写过的就不再重复了，他要把那些福音书上没有记载的他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就是主耶稣是骑的驴驹来上耶路撒冷啊，驴驹。那么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这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把树枝砍下来摆在路上，在那里喊何撒拉，归于主耶稣。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他这里是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说他是王。我们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王。同时在路加福音又讲到第三十八节，或者我们从第三十七节开始读，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你看这里啊，是把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骑驴驹进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和天上连起来，因为他是神啊，他是神，他不只是大卫的后裔，不只是来做王，他乃是神。好，所以这里就称颂他，大声赞美神了。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就是要去第十字架，那就是要去第十字架。因此这一件事情是要他先定十字架，然后他就建立他的国度啊。所以他进耶路撒冷就是要定十字架，而且他这一次进耶路撒冷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所以这一件事情在撒迦利亚书把它记载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就是为做 作为一个赎罪祭。当他把赎罪祭献上以后，他就建立他的国度了，啊，就开始建立他的国度。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就是王。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在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记载，像约翰福音十二节十三节那里写的，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别的福音书上是说他把树枝砍下来，对不对，放在路上，没有说到提到棕树枝。这里是专门提到棕树枝，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看棕树枝到底在圣经里是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请我们读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五章，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请读最后一节二十七节。
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你看，我们先读，再读一读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或者我们读到二十五节，二十二到二十五。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好，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从红海的路上走，到了苏尔的旷野没有水喝，走了三天非常干渴，所以他们就发怨言了。最后在马拉那里有水啊，是苦的，不能喝。我们知道马拉这个字就是苦的意思，不能喝水。那么神就指示他要把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我们知道这一棵树就是代表主耶稣啊，代表主耶稣。那么后来二十七节，他们就到了以林那里，以林那里就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了。你知道这里有水泉，他们就可以安营了，又有水喝了。那么七十个棕树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在一个旷野，棕树是长得很高的，很高，所以很远的地方你在旷野行路，如果看见前面有棕树，一定代表那里有水，要不然它不能长起来。所以棕树是代表生命丰富的啊，生命丰富，这是棕树的属灵的意义。好，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诗篇的九十二篇。十二节，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
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好，棕树你看就发旺了，好不好？意思就是说它有水能够供应它，所以一说到棕树就代表生命丰富的意思，生命丰富。那么圣经里还有一处也说到棕树的问题，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你看这一批人是手拿棕树枝，看到没有，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在宝座 这一个是代表得胜的基督徒，他们被提到宝座了。得到得胜的基督徒，就是他里面的生命是丰富的，所以手拿棕树枝，棕树枝在圣经里是代表生命丰富的意思，或者有丰盛的生命，因为它是水能够供应它。我们知道圣经里的水就是代表生命，就生命。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些人是拿着棕树枝，棕树枝，那么这个棕树枝是代表生命丰盛，他们再来去迎接主耶稣欢呼。那么这就是预表主耶稣是在丰盛的生命的里面，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去，进到耶路撒冷去。现在我们要解释一点驴驹的问题，驴的问题。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献祭可以用牛，可以用羊，但是不能用驴，因为驴是不洁净的圣所。那请我们读一首圣经旧约的民数记，十八章十五节，要读到十五节，要读到十七节。
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有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平，用银子五色克勒赎出来。一色克勒是二十基拉。只是投生的牛或是投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把他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所有投生的都要献给耶和华，但是这里牛羊是不可以赎的，因为它是圣洁的，其他的都要赎出来，就是不能献给神。赎出来的时候就把钱把它买出来，把钱拿来奉献给神，这个不洁净的圣属不能献给神的。这里就讲，那么这里只说到牛羊是圣洁的，没有说到驴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要请读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节，十三章十三节。
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
好，你看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如果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什么颈项？这个不能献祭的，因为它是不洁净的。驴是不洁净。既然驴是不洁净的，主耶稣怎么要去骑驴呀？好不好？骑驴基本上它是不接近的，应该不应该主耶稣不应该是骑驴了。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驴啊是不接近的，是不能拿来献祭的。但是这个驴驹啊，我们现在看的是个驴驹，驴驹就是一个小驴。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小驴啊从来没有人骑过，那就是说他没有负过轭，没有被人用过。虽然他是不洁净的，就是有罪的，但是他是第一个是给谁骑？给主耶稣骑。这就预表了所有被造的东西，被造之物，被造之物因为亚当犯罪以后都不洁净了，但是自己愿意不被撒旦奴役的，不被撒旦所骑的，那么主耶稣就可以骑你了。你懂这个意思吗？这就和旧约不同了。好，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新约的 割了细数，第一章割了细数，第一章第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主耶稣的救赎不是只救我们这些人，看到没有，是救赎什么万有，好好不好，万有就包括驴也在里面了，好不好，包括进去了，主耶稣的救赎是包括万有，所以因此这个驴在新约是可以，主耶稣可以骑了，旧约是不行的，不能作为献祭的，新约可以，为什么主耶稣要为他代死，主耶稣不只是为我们死啊，主耶稣也为驴死啊，为所有被造之物主耶稣都为我们死了，所以主耶稣的死是死地上的天上的地下的地上的都要与谁和好，与神和好了，就是因为他死，好不好，所以驴也包括在救赎的里面了，实际上这个驴就是代表被造之物，有罪的被造之物，但是不愿意服侍撒旦的，就是没有被撒旦被别人骑过的，没有服役过的，你知道这个服役的意思，被人骑过的意思，或者说劳动的这个意思，就是代表是为做撒旦，是受咒诅的。在旧约的第三创世纪第三章里头，当亚当犯罪以后，这个地就受了咒诅了，亚当也受咒诅，亚当受咒诅是说你要汗流满面怎么样才得福口，你要耕种这个地，对不对，那么耕种这个地就是富裕，就是劳力，那么驴的劳力不是去耕种地，驴的劳力就是被人骑，所以一个驴他愿意不给别人骑，要给主耶稣骑就对了，好不好，他愿意给主耶稣骑就对了，那么今天任何一个被造之物他不愿意为着撒旦用来为主耶稣用都是对的，因为主耶稣能够救赎他啊。那么请我们再读一首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要从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二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好，这里告诉我们，受造之物就包括驴就在里面了，对不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现在是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就是希望我们有一天身体得赎，对不对？得着儿子的名分，希望等到那一天。所以现在二十节还浮，他们还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应那叫他如此的。那就是说，就是因为亚当犯罪，神就咒诅了这个地，看到没有，他们就受了咒诅，好不好，他们并没有犯罪啊，他们就受了咒诅，所以他们就浮在虚空之下，他们竟然还在劳苦，还在叹息啊！你看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种劳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们也不愿意啊，这样啊，好不好，他们也不愿意浮在虚空之下，他们也愿意神主耶稣早一点来，神的种子就显现出来，哎呀，他们就享受荣自由了，好不好，不再浮在虚空之下。好，所以我们说到驴驹，这是没有被人骑过的，只是给主耶稣预备骑的，这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驴也是主耶稣拯救的对象，他也愿意为主耶稣被主耶稣骑，对不对， 好了，因为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去，成为宇宙的王，所以这一次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整个耶路撒冷都惊动了，这是一个宇宙中大的事情，就是天上的神道成肉身，现在要得荣耀，要进耶路撒冷，要建立他的国度了。好，我们现在我们还要读第十二节到十九节，十二节到十九节。
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但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从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记住，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就读到，主耶稣骑驴驹到耶路撒冷，我们已经说过了驴驹的问题，我们也说了树枝的问题。但是有的问题我们上次还没有说完，所以我们继续要讲。那么关于驴驹这个问题，在旧约我们知道神也借着巴兰的驴子对巴兰说话，神不是不用他们，神也能够用，好不好啊？大家都记得民数记里面，神不是借着巴兰的驴子对巴兰拦阻他，不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吗？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除了这个驴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不好？驴是不洁净的，我们上次说过了啊。但是神它是被造的物，在主耶稣的救赎里面是包括了驴了，包括所有的万有主都拯救了，所以他也能够来侍奉主啊，也能够给主骑。那么除了驴以外，我们上次也说到关于衣服的问题啊，我们读到圣经就是说众人把衣服都脱下来，这个我们要请大家注意出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四节到第十节。
这是成就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
好，那么这段圣经我们上次也读过，那你就看他们把衣服脱下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那请我们看第七节或者从第六节开始啊，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进来。这个是门徒牵来的，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讲，马上就讲，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那么这看来是门徒的衣服搭在驴驹上，好不好？是门徒的衣服啊，不是众人的衣服。那众人的衣服呢，是第八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好不好？那么路上呢，是众人的衣服，不是门徒的衣服，就是也是跟随主耶稣的。还有就是树枝我们上次说过了，就是棕树枝是代表生命丰富，代表得胜的生命，就是上次我们说过。那么衣服是代表什么呢？好，而且要请我们读以赛亚书64章，旧约的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业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么在圣经里面是把衣服，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是作为我们的义，就是我们义的行为，就是你的行为到底公不公义，是用衣服来代表，特别是代表外面的衣服，外衣是代表我们行为上的义。这是旧约是这样代表，新约也是这样代表。请你读新约的启示录19章，第7节开始读启示录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好了，那么我们的义就像细麻衣，主耶稣就坐在我们细麻衣的上面，我们的义的上面。我们知道在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那里是专门讲到天国的义的问题啊，第5章讲到天国的义的问题。好，那么讲到天国的义，就是对于天进天国的要求。因此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就是用衣服来表示你是不是有好的行为，好的行为。如果你有好的行为，这个行为就可以献给神，献给主耶稣，好不好？所以献给主耶稣就是你坐在主耶稣坐在你的好行为的上面，因为你献给他了。好，因此我们就看门徒是把衣服脱下来，众人也把衣服脱下来，是铺在地上，让 主耶稣骑的驴驹从衣服上擦过去，也是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的义算不了什么，好不好？我们的义在神主耶稣的面前应该是脱下来的，因为他才是公义的，我们是不义的，好不好？好，这个就是衣服的意思。那么这里有衣服，这里也有树枝。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说一点，就是法利赛人对于主耶稣骑驴驹到耶路撒冷，看见众人这样做了，他们是非常的恼怒，非常的反感。好，那么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21章。请我们读15节到16节，马太福音21章15节到16节。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了，而且进到圣殿里头去了，但是这里就有一批小孩子啊，这里就是说又见小孩子在殿里还在喊，好不好？本来耶稣骑驴啊，骑上驴从橄榄山那里往耶路撒冷去，一路上的人就跟随他都在喊。那么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又进到圣殿里头去了，在这个时候小孩子也在圣殿里面喊，还在那里喊，他们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何塞纳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救恩的意思，拯救的意思。大卫的子孙就是指的王啊，大卫是王，大卫的子孙也是做王的，就是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是王。这是法利赛人不承认的，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也不承认主耶稣是把救恩带来，所以他们就很恼怒，就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他们是责问主耶稣：“你有没有听见？”意思说如果你听见了，你应该不要他们叫嘛，不要他们来喊嘛。主耶稣怎么讲呢？他说：“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那个什么叫做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那么我们知道婴孩和吃奶者，那么他们是年龄上来讲他们是很小，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要依靠，他们都要依靠。那么这里就是比方来做一个比喻，说凡是依靠神的人，我们依靠神的人啊，我们就是婴孩，我自己没有能力，那时候我就是靠神。所以这些婴孩这些小孩子，他们就是谦卑的单纯的，他们要把赞美归给神。那么在这里啊，特别这里说的小孩子这一个字，在希腊文这一个字是阳性的，就是 masculine gender， 小孩子。那么这个小孩子当时在圣殿里面喊，如果是阳性的就是代表男孩子了啊，男孩子哪里喊。那么看来进到圣殿里面的是代表用男孩子来代表。那么在新约里面当主耶稣定了十字架以后，新约里面就没有男女的区别了， 但是在旧约里面还有男女的区别。旧约里面是把男孩子男的是作为刚强的能够征战的人，所以民书记里面属男丁就是属20岁以外的男丁才计算，不属女的，这是在旧约，因为男丁是能打仗的，是刚强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因为又是一个小孩子，那就是说他是有依靠，依靠神啊，自己是谦卑的啊，这里是这些小孩子也在那里啊。我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小孩子在这里喊这一件事情，我自己就觉得从圣经里来看，一个人他侍奉神的开始最好是从小孩子就开始训练了。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从小训练的人，摩西就是从小训练，对不对？这是一个。约瑟也是从小训练啊，他从小训练。因此撒母耳你也看也是从小训练啊，在圣殿里面训练。所以小孩子的训练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就是教会的下一代。所以对于小孩子不能要他进了大学啊或者做什么你说才把福音带给他，而是要在小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了。而且开始小孩子十几岁的开始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个是父母和教会给他的训练，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要碰见神，要碰见神。那么今天在成年人来讲，成年人来讲有两种侍奉神的人，有一种就是要经过神学的学习，你知道一般进神学都得20几岁了吧，啊，也许20岁左右了，他在去学习侍奉神。但是有一种，他是不一定他进神学，他从小就开始在神面前受严格的训练，受严格的训练。我们曾经在国内有一个城市里头，特别是暑假，现在就办了一个夏令营嘛。现在你看办夏令营呢，就是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就过了。我们那个时候办训练营，一办就是1.5个月到2个月，整个暑假就把小孩子聚在一起了，天天早晨8点钟他就来了。怎么来啊？弟兄姊妹开车去分了几个站，几个站口报名的人就把他接来。早上8点钟来了，来了以后就吃饭，谁做饭给他吃？因为是暑假，就有的姊妹们自己奉献出来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住在那里了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专门把他的房子拿出来，很大啊，这个房子很大。那么姊妹们是大概就5:30就来，因为我要给他们开门啊，来了就做饭，就做菜弄好了。这些孩子一来8点钟就开始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听课了，听完课以后就分组讨论，讨论完了就到中午了，中午吃了饭以后因为天气很热，就在地上就睡一个午觉大概到2点钟，然后就有弟兄们来把他们带到